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最早你自己能回忆起来的最早一次经历死亡是就是见证吧或者体验是什么过程？
我想想哈，最早就是我自己是吧。
嗯，
我自己濒临的话应该是我上这个初中的时候，就是我右手大动脉断过一次
啊，
失血性休克。一开始的话肯定是恐惧的，然后恐惧疼痛，然后这个都有，然后再往后面就这种介于救过来跟没救过来之间，
嗯，
那个时候感觉是很舒适的，很舒服，
很舒适啊，
很放松，
嗯，
很解脱，然后感觉身体是失重的状态，也看到了很多这种不同的景象。
啊，就是传说中的有光或什么的那种吗？
有人影。
那个是你多大？十几岁吗？
十几岁，初二的时候吧。
嗯，所以有没有传说中的在那个就电影里面那种在那个临界状态？其实你是有选择的，你选择回来，或者你可以不回来，就不回来也 OK。
但没有选择那个过程，只是说被、被这个拉回来，拉到现实中，就是被救过来的时候，你会感觉不太想回。
那、
有这种感觉。
哦，OK，所以那个是最早的一次。啊、那最近的一次，你跟死亡有关系，比如说身边的人，或者你能够亲身体验到这个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时候？
是我前女友的胃癌。胃癌去世。
哦，就很年轻得胃癌是吗？
对，25岁。
哦，那最后从确诊到去世是多久的时间？
半年。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就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有过重度抑郁，然后自己走出来了。对，
经历这种最亲近的人的死亡是什么感觉呢？当时，
当时应该是接近崩溃吧。然后这个最主要他的葬礼呢，我实际上是没有参加的。
哦，就受不了了。
对，他最后的这个剩下的半年时间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我都陪他度过了。然后我也把工作辞了，就到处旅行呗。这个会比自己经历死亡那种震撼或者那种对心灵的冲击呢，会更大。我自己经历过3场意外，这个
你命这么硬啊！
对，比较这个最直接的，我说是大动脉断裂，经历过火灾，经历过车祸，这些呢都没有像大动脉断裂就这么严重，但是这些对我的触动有，但实际上没那么大，但是这个。经历他人就身边亲近的人这个种、那个是触动最大的。
除了悲伤还有什么呢？就是
除了悲伤，其实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是过度悲伤或什么，我反而没有。对，好像在那个阶段呢，我是过度的这个过度的平静啊，过度的超过度的平静吧。
过度的平静，
对，过度的平静。然后这个，我也是在那个阶段把烟酒全戒了。但是反而不好，这种呢，压抑的是内心里面。 我的抑郁呢，但我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到最后呢，就是全身性的器官就是开始各种各样的这个衰退。
哦。
然后以至于我在北京的安贞做了个手术。
还要做手术？
对，我就因为我不睡觉，我当时就是不选择不睡觉，然后工作，我本来工作就相对来说就比别人可能要拼一点，
嗯，
那个时候选择极端性的工作。
嗯。
所以后来身体出问题，出问题以后做手术，我的手术做失败了，因为是那个手术让我做出来的。
手术失败了。
对，我应该是正常打麻醉，但是我的麻醉没打好，所以我是带着知觉做的。
是什么样的手术呢？是，
肾脏里面，对，开刀。
然后你是每一刀都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嗯，那没有，前三刀。
前三刀？
对。
那是什么感觉啊？
第一刀下去过以后呢，那就肯定是全身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痛吧，因为我本来应该是做局麻的，就应该是下半身麻，上半身清醒。
哦。
但是那个实习生给我做的，所以做的下半身局部麻了，但是没有达到真正的效果。上半身被他麻得很狠狠，所以我有能感受到，但是我反应不出来，就是完全的忍，全身的这种毛孔都是竖起来状态。
我的天哪！
然后第二刀呢也是强忍，然后这个第二刀
你也说不出来是吗？
叫不出来，对，我们
天哪，
没办法去表述。然后我就开始念佛号，因为医生的那种一刀一刀，尤其前三刀是非常慢的，
嗯，
非常非常慢的这个过程。
嗯，
那第三刀呢，那我就基本上就强硬的，因为太有剖腹了
啊，
所以说我就喊，稍微不是喊出来吧，就是有点声音出来，手术就终止了。
啊，天哪！
啊，终止之后就给我重新补打动能钉。打进去过以后呢，我就完全陷入幻觉，这个疼痛感就没有了嘛，就陷入幻觉。这个幻觉呢，就相当于看电影的快进一样，就是把那时候我30多岁，把30岁的前面的重要的节点呢，都一个一个镜头晃过去。
真的，就像临死前的那种，
对，
回顾一生。
对，很我做了一个小时的手术，那我一个小时呢都在回顾。
OK，
那我最后看到呢，就是他走到病房，然后跟我讲这个天堂过得很好，然后我就把医院那个手术台的这个台面就给哭湿了，啊，然后手术完的第二天，那我看到一束阳光进来，啊，
嗯，
然后当时，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嗯，
她那个时候主要对我很好，然后就说你去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情，我就陷入沉思，我说什么时候就想做的？以前呢，从11岁开始就想，但我那个
从11岁开始想做殡葬，
也不是想做这个行业，就是对死亡感兴趣，
就
是、未知特别的喜欢研究它。
哦、
大学毕业呢，就想做陵园，然后家人不同意，我就做了房地产。
嗯，
我觉得房地产跟它很接近，当时我想做陵园、
嗯，
后来我又做了这个记者，又做了这个互联网，因为当记者的时候我就认识了阿里的人，我觉得互联网能改变这个行业，所以我就去了北京，就这样一个状态。
但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小时候也会，就是也是10来岁左右的时候，你可能会第一次对死亡感到好奇呀、啊，或者是。嗯，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你会去问大人，然后多数情况下可能大人会用比较敷衍或者是就
对回答不了，
对回答不了，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可能就会是很模糊的一个印象，可能直到你在经历一些，比如说我经历我奶奶我爷爷的这个去世什么，你会对他有自己直接的感觉，但依然其实得不到很多解释和答案的。所以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探索的？你怎么研究死亡？
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呢，我还不能说探索啊，也不能说去研究它，就是一个经历者、
嗯、
这个经历呢会让你这个把自己揉碎了再重组，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把自己完全的是击碎，把所有的这种对社会的认知、价值观，包括自己的梦想、未来这种情感，你都会重新打破了。
嗯，
重新的去思考，重新去重组。这个重组呢，你会反思自己活着的意义、价值，啊，包括生命是什么，包括身边最亲近的人，这样一个陪伴你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你从绝对的抑郁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绝对的光明。
有吗？有绝对光明吗？在绝对抑郁之后？
对，你会觉得当下是最好的。以前特别不理解活在当下，
嗯，
但那一刻就理解了，就死亡的意义啊。我们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当面对亲人、面对朋友，不是让自己陷入过度的悲伤，而是应该让自己更有勇气的活着，然后更有勇气，然后更去善待每一天，更有勇气的去爱、去接受，而不是一味的悲伤。因为逝者呢，都希望你好好的活着。等到我是一个逝者的话，我很希望我亲近的人、我身边的人，甚至我的后人，他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活着。
嗯，
就是我换了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这样阳光。
那你自己十一岁的时候怕死吗？你最开始
很怕，特别的怕。
哦。
然后我当时还不是怕自己的死亡，实际上是怕父母的死亡。
哦、
我经常会做梦，梦到他们走，因为我是在医院长大的，我在我同龄人当中呢，我可能看到死亡会比同龄人多。
哦，
十一岁呢是我的同学，一个学校的，然后暑假的时候钓鱼碰到电，然后这个死了。
哦，
然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在我的睡觉的床外面哭了一夜，因为我当时住的房子是我爸单位的房子。
哦。
那是第一次，就是那个年龄段的第一次失眠，去思考死亡是什么，而且又我认知的人，以前我接触的都是年龄大的，
嗯，
接触的是我身边一个小伙伴，
嗯，很震撼那一次，
很震撼，因为你不知道他去哪，然后呢也会想到思考，第一次思考自己假如没有生命。
那关于我们死后去哪儿这个问题，你后面一直在探索吗？你有得到你满意的答案吗？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理论。
其实呢，这个呢，就像学易经一样吧，就是你在没学的时候，你特别希望找一个大师啊，知道未来自己的命运。然后，当你开始进入学习的初段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去盘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盘子拿出来去拆、去分解。
盘盘清楚，对，
等到你学到一个段位了，你会发现宇宙是有规律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研究了。
为什么呢？
你也不愿意去盘，你会知道它是有规律组成的。这个规律呢，是每一个佛教说的当下。
嗯，
所有的一切呢，都会有自己的感召能量，然后以当下的每时每刻发生的因，所有未来的果都是由今天组成的。
嗯，
那么何必要去求？何必要去算？应该是把彼岸过好，把此岸过好，彼岸的事情交给彼岸去经历啊。宇宙间是有绝对的规律，不要去违背规律，叫人从生到死，它本身就是个规律。既然是个规律，你何必要去执着于它？你何必要非要去看淡于它，去经历就好。
嗯，
你不看淡，你不执着，或者说你看淡你不执着，你都会经历生跟死，是个必然现象。那这生跟死之间最核心的，那就是这一段的当下的组成的每一天。
嗯，
那我到时候自己感受到以后呢，我觉得人其实很简单。首先早上起来睁开眼睛的时候，当下你还能呼吸，
嗯，
对吧？你还能看到阳光，你能感受到空气，嗯，然后你能这个还有你的食物，你都会觉得很幸福。这种幸福呢，往往是普通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
嗯，
然后你身边呢会有一个你比较这个，就像你回家一样，你有伴侣，甚至有孩子，那这种呢就是很简单的家庭幸福。 然后你的思想当中呢，你会有终极想做的事情啊，当然这件事业可能会很波折、很痛苦、很多磨难，但是你愿意去做，你乐在其中，人生就很简单了，就已经很完美了。但这些东西呢，曾经自己在抑郁之前其实都有，很多的幸福的东西呢都很廉价，就是你转身之间你想要的一切都在身后，但是往往我们都大踏步的往前赶，没有看，也没有想，也没有感受，这就是自己抑郁后对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早晨起来醒来的时候，我的病房有一束阳光照进来，在这之前的阳光很普通，但那一刻的阳光你会觉得它很有价值。
嗯，
就是这种感觉。
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在服务死者还是还活着的人他的家人？
这个行业呢叫逝者无所求，生者殷殷不休。我们服务的更多是生者，
嗯，
而不是逝者。
嗯，
逝者已经很豁达很坦然，但是生者没有看透，而生者还在不停的在自己的情绪当中，
嗯，
甚至在自己的面子当中。
我自己的印象里，我觉得至少中国的葬礼就丧事的这件事情还是，我不知道，我是作为一个小孩子去体验的，然后我自己的感触还是很深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尊严，就是对于这个死者而言，然后大部分的流程都是为了就像你说的生者的很多需求，但他都可能已经不是情绪和情感上的需求，可能是规矩的、礼仪的、面子的，社会性的这些需求，
甚至繁琐的流程。
对，然后这些东西又已经被我们不知不觉的不管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还是我们去改造它，变成了一个挺流程化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他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要在那儿几天，在那儿几天。然后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我经历过好多次，就最后的这个殡仪馆的遗体告别的这个过程，就最后的这一面，排得很满，很拥挤。所以其实你跟你的亲人，就你们这一波可能只有比如十分钟的时间，对吧？
对。
然后音乐一响起来，你就得哭，然后
先拍一拜。
对，然后走完一圈你出去这就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又是另外的一种景象，你很可能还要去吃顿饭什么的，然后要就是那个情绪转变得很快。然后我其实作为一个孩子，我在那个场景里面我觉得是很难以接受的，
丢了很多的传统文化，它本身是一个很有哲学意义的事情，然后现在变成是一个很教条性的很繁琐的流程，而且这个教条流程呢实际上是价值感越来越低，
嗯，
对环境也不友好，
嗯，
失去了很多。丧礼是中国的无力之首，这个传统的丧礼呢它孕育着很多的哲学，但这个哲学的部分，这个文化的部分正在逐渐的减少，甚至中国人这个生死观也因为丧礼的变化，生死观也变得缺失。
嗯，你有看到7080这一代人在操办葬礼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草率，然后一般20年遇到一次，然后孤注无力，然后迷茫。
嗯，
那个当下是很无助，根本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嗯，
然后不是因为他草率，是因为他对这种死亡的敬畏和他认知到的这些传统的丧礼的习俗他已经忘了，他已经淡忘了，所以就变成了今天殡仪馆就像是一个火化工厂，一切都是按照流程走，流程化，
嗯，
走生产，它可以按照一个生产流程了。
是那你自己觉得传统的葬礼，中国传统葬礼最精华的部分都有什么？
首先中国传统的这个葬礼当中呢，你看有个词，这个词叫棺材本，所以我们一般说一件事情不可确定性的时候就会说， 可能遇到三长两短。
哦，
三长两短讲的就是棺材。然后这个棺材板呢，你像就拿我的爷爷奶奶为例吧，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棺木准备好，
嗯，
把寿衣准备好。啊，我说的是外婆那台，有爷爷奶奶他们已经是火葬了，
嗯，
那就会把棺木准备好。这种准备好呢，我小时候觉得很害怕，我进入他们的房子当中，房梁挂了个棺木，我就第一时间会跑出去，就觉得恐惧。
嗯。
但你后来再仔细想想，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朴素的生死观，他们是视死如归的，对他来说，他不是恐惧，他是回归。他会觉得我准备好了棺木，我准备好了寿衣，那我的人生呢很完美。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不突发。但今天呢，我们没有了这个棺材板，我们当下的人呢，主流价值观是贪生怕死，对死亡的畏惧、恐惧、害怕、未知，以及这种情感会带来对从业者的这个畏惧、恐惧、唾弃。就是因为死亡观的缺失。
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就是直接忘了。
对，
就是
也不思考，
以这种鸵鸟式的遗忘来面对死亡的这个事情。
在古代呢，其实有很多朝代，这个尤其是官员家里有发丧不报，这是一个很重的罪名。他不管什么事情，他都得回去。经历过很多，看了很多书籍，或跟很多人去沟通，在看现实中，我觉得这种守灵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在理解它的真正的含义。
嗯、
首先来讲，如果说是就是我们讲的可能是非科学了哈，可能加点玄学部分，为什么要做七？每七天散掉一魂一魄，对应的正好是北斗七星。然后这种守灵呢，正好也是让这个人接受亲人的离世，在那个当下当中，他有个缓冲的过程，也有一个对自己后人生的思考，就是我以后的人生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正好一般遇到这种事情呢，正好是个人的中年危机，所以它是一个沉思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了守灵，没有了当下那个物理空间，没有了那个仪式感环境，没有亲人的遗体在，而这种它是缺失的，它是没有链接的。
嗯，除了守期，你觉得还有什么流程是必不可少的？
我说我两件感悟吧哈。你看我很早之前我去了那个台湾叫佛光山，不，佛光山，佛光山星云大师道场，台湾的那个猫空
、
猫空它就是那边咖啡茶很有名。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当地有一个茶农，然后我们去那喝茶，因为那个山很漂亮，我就问了那个茶农，我说你这个地可以卖吗？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因为曾经我做地产，对土地比较敏感、然后他就很认真起来了，本来带着笑容，笑容也没了，就毛巾往身上一搭，就是跟我讲可以卖。但是这个卖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个条件就是他得找到另外两户人家，因为这块地是曾经台湾人原住民的土地，另外他们三户人家是中国福建人过去了，就带着爷爷那代就过去了。
嗯，
去了以后相当于台湾原住民就收留了他们。后来台湾原住民没有子女，在去世前呢就把三户人家叫过去，说这个你们可以世袭用我这块地，但是你们得答应得供奉我的牌位。
哦，
哎，一个叫口头契约。然后那三户人家呢，每年的春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这个牌位接过去。然后轮流供奉。但后来因为那个山太穷，然后太封闭，另外两户人家就搬走了。那我见到台湾这个人，他已经是老爷子了，他已经有孙子了。但他依然还守了这个牌位。
哦，
他说当时口头契约是这个地是留给三户人家的，如果我要卖，那另外两户人家必须同意，同意完以后我所得的收益必须分成三份，然后再协商必须要把牌位供奉到寺庙，承诺他们的后人每一年都要去祭祀。
哦， 但我们现在人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对，我们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是我去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家庭都有。
那有和没有的区别是什么呢？比如对于一个家庭中的一个青少年，
我去日本的时候，当时我问我日本的朋友，那是冬天我去的，
嗯，
哎，我说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爱干净，对吧？我说你们，他说每一天的冬天，他们一家几口人都得把衣服从里到外全换了。我说我已经有轻度洁癖，我可能冬天也就两三天会换一次，但为什么会换这么勤？当时我的第二天是要见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互助会的社长，就是做殡葬保险的。
嗯，
他说你这个问题特别好，你第二天你去问社长。哎，我当时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好像跟我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一致的，但是我的朋友没有回答我，那我就第二天见了社长的时候，社长爷爷是满头白发，我就问他了，我说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爱干净？我说这个问题可能跟我今天此行并没有关系。
嗯，
然后社长说你问到我们这个公司为什么能活着的精髓了，我就很好奇。他跟我说为什么会有互助会呢？为什么大家提前会把钱变成保险性质去为自己身后事去打理，包括婚庆他们也放在一起。像日本以前的地震海啸很频繁，建筑质量并不好，有时候一个地震海啸呢，一个部落就没了。他们每天就是穿得很干净，是随时准备迎接死亡，就是我干干净净的来，我要干干净净的走。因此造就了我们整个民族都很拼，每个整个民族的精神就是把当下当成最后一天。
哦，
所以他的民族的精神你看就会很拼搏，这个拼搏的背后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压抑，因为他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更先来，他的危机意识，全民的危机意识就更强。
嗯，
这就是生死观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影响。他们引入了中国的这个丧葬文化，牌位、墓地，其实给了自己更多的敬畏。我们自己没有了，我们没落了。
那我突然想到，比如说，就我现在在大理嘛，我每天爬山其实都会经过墓地，其实苍山上还是很多墓地的。嗯、然后，究竟对于一个死去的人，这种不同的埋葬他的方式，纪念他的方式，你觉得重要吗？
你比如说这个火化跟土葬，
嗯，
就是尤其是中国人特别不能接受火化，
嗯，
这个抗争了几十年，嗯、国家也推了近几十年，
嗯，
今年的火化率已经掉到50%以下了。为什么大家这么排斥呢？
嗯，
也是未知恐惧。但如果再换一句话去想，中国人讲究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嗯，
大自然是有规律的。你在人类没有火化场的时候，那遗体怎么处置呢？
嗯，
大自然的规律，时间它自己会分解，尘归尘，土归土。
嗯，
对环境是很友好的，
嗯、
也没有过度的消耗。而且那个时候的墓地呢，中国有句老话叫“三代坟头自然平”。等到第三代的时候，你已经找不到了。
哦，
它自然而然的就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火化呢，要消耗45升柴油。
哦。
然后在火葬过程中呢，有一个非常的污染物叫阿尔因。阿尔因的毒性差不多是砒霜的1000倍，它是可以进入到人体血液，可以遗传的。
天哪！
所以它对环境是非常不友好的，尤其我们曾经以前老的火化剂，今天新的还好，有进化。
哦，
但进化也不能完整的进化，所以对环境是不友好的。第二个是消耗资源。但如果说北京、上海那人口高密集，那可能是大自然已经不允许给你这么多的时间去沉淀了。
嗯，
火化是对的。
嗯，
但对于山区、安徽啊、贵州呀、河北啊，地大人少的地方，
嗯，
很多荒山滩涂，你是可以选择跟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
嗯，我自己还蛮梦想，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被天葬的。
对，
因为我也本来以为他们天葬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仪式。
嗯，
然后当我真正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天葬师其实把尸体从袋子里面拿出来，就是基本上跟割猪肉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他跟一个天葬师和一个屠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嗯、
只是说。 中间会有一些流程，然后会跟家属有一些交代，会去看一下他的头骨啊什么的，然后会先吃肉，最后再把那个尸体不那个骨头吃掉。所以我当时下山的时候，我就问带我去的那个司机，我说为什么就是他对待尸体的方式就这么的有点粗暴，其实在我看来，
嗯，
我说这不是很神圣的一个过程吗？他说没有没有，他说我们天葬并不是我们想去天堂，或者是觉得这个仪式有多好，而是觉得我们活着的时候没干啥，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对这个世界对大自然有什么贡献，所以只是说死了之后希望更环保一点，然后更能回归自然一点，就被鸟吃了嘛，就是比较自然的一种方式，就还算是没有浪费，还算是有一点点贡献啊。他说是因为那种卑微，而不是因为那种对是某种神秘的宗教信仰，不是那样的。嗯，
其实他们这种呢，这是他们对宇宙、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这种共处的一种理解。
嗯嗯，
这种理解呢，演化出来就是活着的人当中呢，他会对大自然产生敬畏。我也去了一些国家，就看到一些国家的葬礼。
嗯，
其实你后来会发现，这些葬礼的过程中都有了他们对这个生命、对自然、对某种未知。领域或者能量的敬畏，也有一种就是跟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方式，也是一种哲学吧，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哲学，这个不仅仅是葬礼，是一个认知的过程。
比如说在西方，像天主教、基督教这些地方，还有我之前去古巴、去南美，他们会有非常漂亮的墓园，然后他们的墓园就漂亮到就是你就是可以作为一级景点去参观的，因为里面有很多墓地，比如说有一些有名的人、有钱的人会建得很特别、很漂亮，那个建筑本身很漂亮，然后很有故事。比如说原来我在南美一个国家，然后当时那个墓园里面最有名的一块墓地是一个11、12岁去世的小孩子，然后他的妈妈在每一年的复活节的时候会去给他布置，重新布置一遍，然后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就是根据他本来的那个年龄该长到多少岁，比如说今年是全是小熊维尼，然后明年可能是另外一个，就布置得非常非常美，然后非常非常有爱，然后写很多东西，放很多玩具，然后就很多人会去参观，然后其实他们跟这个男孩是也并不认识的，但就好像是全世界的很多很多人都认识他，然后都想着他，都祝福他一样。然后所以就你这样的视角在一个墓园里面、墓地里面可以走一天，可以看很久很久，可以看很多东西。嗯，
对，这种呢其实它的背后呢会有这一群人的价值观，
嗯，
这一群人的理解。你像我们今天哈，还是拿西方跟我为例吧，你看西方很多的墓园都是放在市中心，
嗯，对，
然后是很著名的景点，
对对，
像法国的拉雪兹公墓啊，都是很著名的景点，可能是我们去西方国家整个旅游当中必不可缺少的一站，很重要。
嗯，
甚至就在教堂旁边，在自己家的别墅的周边就是。
嗯，
那我今天我们的当下，很多人就会觉得，要如果墓地在我的家旁边，那我觉得很恐惧很害怕。
嗯，
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你像还是拿宗教为例吧，
嗯，
基督教承载的婚礼跟葬礼，婚礼葬礼都在那个礼厅当中。
哦，
那我如果今天我们把婚礼放到一个葬礼的场所呢，那我们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这个不能接受呢，是不是真的它有问题的？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当下传递的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以及我们对死亡的这种理解认知，就群体制，就群体的意识，他是这样的，他觉得不好，觉得害怕，
嗯，
他觉得这个晦气不吉利，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人云亦云得来的结果。
但是有一个区别是，你所提到的我们的 中国文化或者华夏文化、嗯、包括殡葬文化，这里面它我觉得有一个挺重要的前提，就是古人他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所以这个可是不是会对我们的死亡观有其实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之前在普林斯顿看过一个展、嗯、它就是一个藏家的收藏了很多中国的唐代宋代的棺材里面的那个棺材板、
嗯、
但是它里面其实有非常精美的绘画，这个绘画就会去讲、嗯、你死之后会死之后会遇到什么，比如说那个宴席就是这个棺材板的绘画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很多很多吃的、
嗯、
很多美好的食物，然后很多人来送你，然后有你的亲人按照他们的辈分去排，也有仙女啊什么什么的，对，就是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在这个里面，对、
嗯、
但是现在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嗯、
就是你给他那个美好的东西他不相信啊，他对死亡的这件事情他的恐惧和他的轻视也是来自于就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啊。
首先来讲哈，不一定会是宗教，就死亡跟宗教呢有关系，你看各个宗教都在讲死亡、
嗯、
佛教讲的是这个轮回，
对，
然后这个道教也在讲死亡、
嗯、
人成仙了得到成仙，然后这个基督教呢也在讲死亡天堂，
嗯嗯，
他们都会有描述未知、
嗯、对，
但我们中国有一个特别值得人思考的地方，就是孔子的孔林，孔林并没有讲宗教啊，但是孔林的这个墓地我记得应该差不多是200亩吧，哦不2000亩我记得好像是，但是它延续用了3000年，
嗯，
它今天还在用，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片原始森林，它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文化圣地，然后它在循序渐进的使用，也就是说我们的古人的文化已经把这些考虑得很清晰了，他也没有提到更多的宗教，也没有宗教的因素在，但他与自然的平衡就已经把这个孔林变得，你看孔林可能已经埋了好几代人，他的土壤当中可能已经有了好几层，
嗯，
就是殡葬到最后会让你干嘛呢，你会觉得很敬畏，这个敬畏连敬畏这个词本身都值得敬畏，
哦，
对，你会敬畏天地，敬畏宇宙，敬畏身边的人，然后你也会敬畏自己、
嗯、
不会那么的盲目去决定每一个信息，盲目的决定每一件事情，更不会自大。
那如果一个孩子或者是你的小孩来问你死亡是什么，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我会跟他讲死亡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人们因为有了死亡你才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天，你才会觉得有多么的美好，但死亡呢也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就像我们上了火车、
嗯、
有起点就有终点，
嗯，
那沿途的风景是最主要的，到了终点的时候呢此生没有遗憾，
嗯，
这就是很好，如果一味的这个逃避死亡不面对死亡，最后他会觉得首先会恐惧害怕，第二当遇到困难波折的时候会轻生，缺少对死亡的这种敬畏了，他会轻生。那我们以前传统文化当中，或者说我们看了一些比较老的电视剧当中会告诉你，哎，你要轻生了以后你下的是这个地狱，当然地狱有没有我们是未知的，但是这种文化当中的潜移默化就会影响这个人，就我不能干坏事，我干了坏事以后我会下18层地狱，那时候并没有法治，
嗯嗯嗯，
这个18层地狱就能起到管理的作用，
嗯，
因为人们有敬畏有害怕，
嗯，
它是在悬在自己头上的一种敬畏一种信仰，
嗯嗯，
而法律呢只是用法治手段，然后用你一旦触犯了它以后你要承担的责任是正身于你，而不是你内心发自内心不愿意去触碰的，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法治跟信仰它是并存的。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自杀呢？
首先自杀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你都有勇气去面对死亡，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活着？
因为有时候活着就是更难啊，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更难。
但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次活的机会其实更难，这是可能是几十万分之一的几率，才有可能会活在世上。你要从西方国家说的遗传学，一个精子跟一个卵子如果有几十万分之一的希望，才能产生一个胚胎，才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那这个几率就更低了。
嗯，
就此生为人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修行。
所以你在最重度抑郁的时候，你也没有想过轻生吗？
没有。
嗯，
但是做的那些事情是有的，你比如说这个不珍惜身体，熬夜，这个拼命的工作不休息，有的，但是没有想过那个念想。
所以你觉得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其实尽量早一点触碰过死亡，比如说他见证过一些亲人去世啊什么，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这是一个最早的最好的一个死亡教育。
但是很多人他对于死亡的这种直觉，第一次认识或者是认真去思考的之后的那种直觉，跟你刚才讲的我要珍惜生命，生命很美好，其实是相反的。他会觉得那我活着干嘛呢，就是我就是拼命干这个拼命干那个在干嘛呢，就没有意义呀，就这种虚无感。
现在我有时候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也好或客户也好，去了殡仪馆之后有年轻人啊，当他经历了一场葬礼之后，他会有这种感觉，哎，我人生太简单了，就是一把火就没了。
对，
然后就会，哎，我当下得逍遥快活啊，
及时行乐。
对，就会有这种思想在。就死亡他会给你两种极端的思想。当你理解不透的时候，或者说没有产生正能量影响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消极。我们今天仪式感的缺失，这种心态就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接受的一个过程，那就很容易变成觉得生命很简单。对死亡的足够的重视，丧礼的重视程度就没有。古人讲究慎终追远，这个慎是很谨慎的对待的，并不是说我要花很多的钱，但是我要很谨慎，很尊重，很敬畏。但今天当下就想草草了事，节奏太快，商家太短，又有孩子，很多事情。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你前女友的那个去世之后，也算是一个比较草率的结束。
对，我已经用了半年时间，就是这个不工作，带他去，就是感悟最后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但我却没有勇气去面对终极的，这个逝去，因此我用了接近三年的这种光阴，这种抑郁，去解开这个心结。如果
当时所以你是有后悔的遗憾。
对，如果当时我去了，如果有一个好的丧礼葬礼。有一种能让自己释怀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应该觉得后期我不会用那么长时间走出去。所以丧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这么说我回想起我爷爷奶奶的丧礼，我觉得确实是有关，就是因为我不太能接受那样的一个场面，那样的一个草率的流程，他也会是我的心结，虽然那个跟我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责任的关系，或者我也不能让他变得更好，我也没有想到他可以是这样重要，但是确实就是我会常常想起来那个画面。
但这个呢，也是我们可能在当下的那一刻的自己是无法改变的。因为那一刻呢，决定权不在于你的手上，你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有些的遗憾注定它就是遗憾，但我们不能因为带着遗憾就是在这个遗憾中度过，要释怀。丧礼更多教会我们是释怀，教会我们的反思， 所以我觉得丧礼可能最重要的价值应该是一个人的涅槃重生，
嗯，
包括精神的。
你觉得你经历了那个这么多次的涅槃重生，你每一次之后精神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最剧烈的是哪一次？
其实觉得应该曾经可能会觉得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有很大的这种比较剧烈的影响，但走出来之后会发现其实每时每刻都会给你敬畏，
嗯，
每时每刻的当下，或者说一个人一个动物，或者说一片叶子，它都会给你感悟，都会有规律存在。即使一片落叶，它都有规律存在。我们有时候人类呢，过度的觉得自己的能力太强，过度的去干预更多的这个动物啊，更多的植物啊，生态环境，失去了更多的敬畏，失去了更多的尊重，因此就是没有底线，什么都敢。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敬畏，需要会觉得其实我们人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动物，因为我们并没有整个人类并没有说整个价值观的觉醒啊，我要尊重同等生命啊，
嗯，
他们都是有感情的存在，不管他是高等动物低等动物，他也是有灵性有情感的，
嗯，
我们往往看不到，就是没有看到他们死亡的恐惧，当我们杀生的时候也是。
这个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吗？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想要控制和改变的并不是那些那么大的事情，改变大自然，而是说我们其实是有一种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所以其实这个跟死亡观也有挺大的关系的，就是说你在你没有死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在你觉得你的生命而且我们受到的教育还是说这种，嗯，你知道能动力很强，你要努力，然后你要去争取这个征服那个，比如你要赚钱，对吧，你要有一个家庭，嗯，你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们其实就会希望去掌控这一切，我们会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去掌控这一切。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中年危机也好，或者是就人对于自己生命那种怀疑，他，
嗯，
可能就是他可能都不一定是说我要接触死亡，而是说在某一刻我发现我掌控不了了，就是那个规律没有了，本来我以为是有规律的，本来我以为这个规律是我有很大的这个主观的意志，有很大的能动性了，嗯，但是好像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可能失效了，崩溃了，你可能都不是说死亡，你可能只是生了一场大病。对，所以这个我们在个人生活中个人生命中的这种规律是什么呢？
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呢，你就会看淡身边的一切，生死这件事情如果能放下，能看淡周边的，你看你所经历的磨难波折困难，你觉得它不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都是小事，都不大，它都会过去，因为我们生命都会有开始有终结，那这个霉运它也会过去的一天啊。我们当下活的这个大运上，但是你会想到这个大运也会结束，你都会去考虑，我们说的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考虑，就当我有主观意识，我能安排自己人生的时候，我有主观意识，我能思考到父母的有生之年，我身边的爷爷奶如果还活着的时候，我能思考到他们有生之年，你会换算等同的相处时间，你就会觉得时间很短，你会觉得相处时间是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都不在父母的身边，那时间你是论小时算的，
嗯，
那你发生比如说这个不同的价值观认知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过度的争吵， 你就不会过度的去埋怨，你就会选择包容，因为你知道时间很少，留给自己时间很少，并不多。
你觉得你现在可以看淡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吗？比如说成功失败啊，钱啊，关系啊，这些我们世人都其实非常看重想要紧紧抓住的这些东西，你能看淡吗？
没有那么偏执了，更懂得这个顺其自然，更懂得它是有规律的。就像我们说这个世人都是为了财富，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财富它是有灵性的，尤其说钱。
是吗？
它有灵性的，它的存在一定是造福更多的人，造福更多的这个大的外部环境，所以它会选择它的主人。
哦，钱是主动选择的。
钱是有灵性的。
嗯，
当你身上你承载不了的时候，你看它很快就会流失。
哦，
一个人当你特别想赚钱，特别想赚钱掉到钱眼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离真正的大的财富是很遥远的。我身边有些很成熟的企业家朋友，然后也有些我们就很传统的话说他赚了很多钱，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说，很多人会告诉我怎么赚到，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也没有那么想，我也没想过我会赚这么多的钱，都是在利己利人的时候，然后他自己这个财富自然而然就来了。你像我那个十二首歌当中有两首，这两首的时间写的时间不同，但这两首当中呢用的歌词呢都是他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遗言。那个时候他见我最后眼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很这个按照医学怎么讲呢，他已经是无意识状态，就已经在胡言乱语这样一个状态，弥留之际已经是不太清醒的状态。他唯一给了我一句清醒的话，就说你答应我要过得幸福，这是唯一一句讲清醒的话，然后之后就开始胡言乱语。但那三年抑郁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是幸福，你根本无法理解。但当我自己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是幸福呢？你还有勇气好好的去爱，然后去爱你身边的人，去爱众生，去爱自然，去爱每一个动物，然后也爱自己，然后呢你能为你的爱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这个事呢可以是事业，事业首先它可以保证你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当你最基本物质达到的时候呢，你要去利众生，你要去利更多的人事物，你会觉得其实你有珍惜，对吧？你失去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去那么的彷徨无助啊，你会发现这一切它都会走，人来经历呢只不过就是一段过程，亲人呢也是陪伴的过程，父母也是，子女也是，夫妻更是。你这个时候会看淡这个生老病别离，因为他都会经历。如果此生能修得比较圆满，那我可能在这个老病离的过程中，我没有病，那这一生呢，我可能就已经修得很圆满了。
很圆满。
很圆满了，我不会经历痛苦啊，我是很坦然的走啊。
是，
我的爷爷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对我爷爷的离去呢，可能是我终极等到我百年之后我希望的状态。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他是老中医，在走的时候呢，交代我的姑姑，然后不要发伤，让亲朋好友过个年，然后等年过完之后再发伤。他自己穿好衣服，然后自己很安然，没有任何痛苦就走了。
哦，天哪，好幸福啊。
对，那等到我百年之后，我觉得我能这样子去跟这个世界进行告别，那我觉得这是很可能我一生修的到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看似简单，也可能就像我爷爷一样，一生不争，一生就是为别人看病，有钱没钱都可以看，别人给什么都行，给米也行，给面也行，给什么都行，什么都是可以去抵医药费的。那他活的就是很幸福，而不是简单的财富。很多的财富会让人不快乐的。 因为没有想好这个财富它应该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人的物欲的满足其实是很有限很有限的，一个人一生当中呢，给了你一个亿，你足够的让你去经历所有的一切了，你能活得这个很这个纸醉金迷，但又有什么意义呢？最终会发现你得跟更高的能量去链接，就做出更大价值的事情。
但我们对价值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对，
然后很多的价值你觉得自己有价值也是很虚妄的，可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
对，
我见过很多创业者都是这样的，你可能编造出来一个价值，其实它最底层还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或者只是满足你自己的这种欲望嘛。所以你现在觉得什么有价值呢？ 对于一个活着的人，
就这种价值哪怕你的从一开始的底层哈，你认为这是一个自己给自己自导自演的一个局，
嗯，
你其实是没问题的，你只要相信它，就是像我说的感召，
啊，
你感召是好的，因为我们就像创业一样，你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到底是成功是失败，很正常，
嗯，
有了很好的项目，它可能走不完，第二天就没了，都很正常，
嗯，
但是你在佛教讲的就是一念的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感召是什么？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对结局的变化都是有看不见的能量。
嗯，
如果你初心我就想赚点钱，
嗯，
啊，什么也不想，我就想买栋大房子，我就想纸醉金迷，这也是初心。对你也会有动力，那这个动力呢，我可以不择手段，我可以昧着良心，我可以去偷去抢，我只要满足了。那就行，这个价值观呢也满足了一些罪犯的底层的逻辑，是可以的，它也成立。
嗯
啊，这个自私到了极限，有时也是大爱。那一种呢，我的就是为了我生下来就带着使命的。那就像我们可能国家领导人和很多大的企业家，我就要去改变。那可能最近呢，就像马斯克，我就要改变人类。那别人可能认为他是这个胡言乱语，不可能做得到的。那就像我们中国的贾跃亭一样，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个骗子，假骗子。
对。
但是你再往后面去想一想，就像拿贾跃亭为例一样，这样一个人本身就是亿万富翁，他什么不做的时候几代不愁。
嗯。
他没有必要去做，他已经完成最基本的原始积累，然后再去实现顶层的这个梦想。这个梦想一定是先用虚拟去构建的，一定是新鲜看到了。你的步伐才有可能走得到，当然也可以在边走的过程中呢去看到。
那你觉得心的力量是无限的吗？就我感召任何东西其实都可以成为现实。
不一定能成为现实，但它可以成为动力。
嗯，
如果自己的心感受不到，那也许能走到那个终点，但是几率相对会比较少。那当你走到的时候呢，你也无法驾驭，像很多人一样，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突然间我有了，最后亲情也没了，这个家庭也没了，然后就会变得哎，变成另外一个人，众叛亲离，不可一世，他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其实当你所经历这种大波难波折，甚至说你得到一切，最后还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但也许有人一生做不到，这个绝大多数一生都做不到，只有极少数。说觉醒者还是有限的。
你刚刚提到的很多次能量这个词，那死者，逝去的人有能量吗？
有，他有绝对的能量。
哦，
你看日本有个词，中国字典是没有的，叫鬼才。他形容这个人有大智慧，或有特殊的智慧，超出常人的智慧，才称为鬼才。
哦，
那我们中国没有这个词，但是鬼这个字是从中国传过去了。
你现在能感受到，偶尔感受到你前女友的能量吗？ 在他离开很久之后。
能感受到，但我感受最强烈的还是就是我说我手术的最后一刻。
哦。
然后他走进手术室，跟我讲他过得很好。但我后来我又做了一些，你可以理解成像催眠吧。
嗯。
那专业术语叫
前世催眠。
对，就跟前世的链接，我在这他是带着使命、
嗯，
就是让我去对死亡的理解开悟。
天哪！
这是他的使命，然后呢，我才会发现，哎，突然我才能作为这个行业，也是因为这种使命呢，这种自己的感悟，我说起了我自己现在公司的名字叫一空。
一空，嗯。
对，我当起这个名字过程中呢，我是在首都图书馆待了21天，这21天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完全是在一个清醒状态中的不清醒，像清醒状态下的醉酒的感觉，就整个的价值观思想我都会飘到另外一个空间去想我想做什么。所以我看了很多宗教的书，我本来到图书馆去找很多商业模型的书，在这里我看了很多宗教的书。我那个时候还并对中国的道教还没有太多的认知跟理解，
嗯，
但我后来起了第一个字就是道教的字，一空的一，一生万物嘛，万法归一。然后第二字起了佛教的字空，万象皆空，空者不空，它是道佛结合的，又起了它。就这种能量呢，它是肯定会在的，对你也是有影响的。
那你刚才提到你说有过就是濒死体验的时候有过像看电影一样看自己的这一生吗？ 那你在那个时候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是重要的呢？就是当我们可能要走的时候，我们回顾看电影，我们到底会看到什么，什么才是那些值得经历或者值得回忆的片段？
就看到自己的出身。
哦。
对，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比较童年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的一些重要的节点，看到我的学校，看到我成长的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人事物，可能那个已经很长时间，他已经在记忆中他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但那个当下呢，他又重新走了一遍，就跟电影一样，他特别的快，因为整个手术过程就一个小时。他压缩了30年，所以我后来我在理解过程中呢，就是我接受一些系统性的知识过程中呢，我才知道那个是一个三维空间。三维空间是可以无限的压缩，也可以无限的延展，它的时间跟我们所理解的物理的时间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哦，
对，后来我再去看专业书籍，再去看一些认知，我才知道时间的概念是伪概念。
嗯，我刚才想问你怎么看时间呢？
对，时间过程中呢，曾经的地球的时间呢是按照地球的自转。
哦。
地球的自转，地球的公转，然后去记载了这个24小时、365天，它是按照地球的规律去计算出来的。你在没有计算出来这个完整规律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只有一个空间的概念，
嗯，
那时间实际上是人自己编出来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吧。那进入了三维空间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其实没有时间，它可以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压缩，无限的扩展，就像我们梦境一样。以前我不太懂，我从小一般不太爱睡午觉，因为哪怕我睡了5分钟、10分钟，我醒来就恍如隔世，我很那一个那一天我就觉得我很。我就不知道我从哪个朝代来的，就那种状态，所以我一般不愿意睡午觉。
哦，
但后来我才知道，它不过是三维空间，只是我更容易进入这个三维空间。
哦，就你本身
在那个空间
中，
我就可以时间可以无限的延展，无限的压缩。所以我那一个小时延展了那30年。
那，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时间，它有先后吗？ 就他如果说他没有先连先后都没有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的话，那因和果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就是我的理解是因在果之前嘛，其实我们也是有那个时间概念的，是它是一个有，你可以说你没有那个人类编造出来的标准，但是它可能有顺序，有前后啊，这些有吗？
它也许有顺序，但它也许没有顺序，但它一定有规律。
嗯，有规律。嗯，
对，一定有规律。但你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的地球跟我们今天的太阳，到底谁先谁后？对，它有没有这个绝对的值？其实呢，不一定有。但是我们衡量出来的物理空间或者说丈量空间，它是有的。这个时间呢，它可以是一个多维存在的共同体。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梦境。
嗯嗯嗯嗯嗯。
梦境就是一个多维时间的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我们超人过程中呢，有一个最简单的感受。我从来没见过你，你也从来没见过我，但是我们可能见第一面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人我感觉似曾相识，
嗯，
我觉得这个人我对他很友好，对吧？这个有些人叫，哎，我就对这个人一见钟情。对，也有些人呢，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但是我跟他说呢，我见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我就是看你不爽。那小的时候可能很多因为我看你不爽就打了一架，有没有过节的？没有。但也许可能在曾经多个维度当中呢，它是有重叠的，尤其突然间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哦，
你觉得我熟悉，我曾经来过，
哦，
这个人我曾经见过，也许你是真的见过，只不过不定是在今天这个维度，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就像我们今天视频一样，那这个视频可能在20年前它是不存在的，
嗯，
你会觉得它，哎，很神奇。但今天呢，我们的物理空间时间呢，已经随着视频随着音频已经在变化了。西游记里面所有讲的东西今天都已经成为很多的现实了。顺风耳千里眼，
哦，真的，
那它都成为现实了，只是会有不同的维度链接的能量，用不同的方法。我们今天用的电脑是因为我们有能量，有能力去研发它，去控制它，但电脑的最基本的规律又是中国的一经二经制，
哦，
才有了计算机，所以我们才有36位64位的电脑。你看底层逻辑还是二经制，
哦，
又是中国的道家一生二十三三生万物，它还是有底层的逻辑底层的文化在的。
所以那今天你做互联网殡葬跟这个互联网的虚拟空间，
嗯，
也是有关系的，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整件事情都会发生其实时空上面的变化。
对，它也是个必然，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天，
嗯，
真的就像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一些科幻片，我们人类可以永生在互联网当中，它可以去记录你的算法，
对对对，
可以储存你的记忆，
嗯嗯，
然后你可以在那里去实现更多的想法。那这个东西以前我们看科幻片会觉得它很虚拟，但你今天看我们今天的日本呢，有一个老年床，这个床呢就是对这些半身不遂的人，
嗯，
他用脑电波可以去做传感器，嗯，去控制这个床的翻身翻动的角度，
哦，
他的手都无法去按那个按钮，但是他依然可以用脑电波去控制，
哦，OK。
那你说如果没有科学解释它叫脑电波，你会觉得这个人像神一样的存在。就是因为未知不理解，不管是恐惧呀，还是崇拜呀，都是因为你不理解，都觉得未知。宗教也是，为什么那么崇拜宗教呢？因为我对宗教太多的未知不理解了，也赋予它太多的想象。
那你有宗教信仰吗？
曾经有一些不理性的宗教信仰，现在也有，但我更多信仰这个宗教已经不再是神鬼，而是一种大自然的规律，
嗯，
宇宙的定律，
嗯，
它绝对存在，但它不会像我们把它神化一样，
嗯，
它值得敬畏，它用了一些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跟方式， 然后让我们去接受它。
所以你现在见过多少的逝者？大概的数量？
应该很多吧，可能用数字统计，上千应该会有。
这么多啊？
对，上千应该会有。其实你说它多呢，它也不算多，因为我们这个地球当中的死人一定比活人多。
对，但是就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一辈子就见过几个嘛。
对，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在医院的环境有关。
那你现在再见到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平静吗？没有感觉吗？还是？
我曾经呢对这个，因为死亡对遗体呢还是有，我小时候还是有恐惧的。但这个恐惧呢，一般来说医院有人去世之后，一般我们医院没有太平间，都放在室外，离我睡的地方很近，我就需要我的父亲去把这个我的房屋的灯打开。因为我医院小嘛，才几十个医生，所以一般都放室外，一般当天就拉回家了，但 有很多就放在室外，离我睡的地方大概隔个几米远吧，就是这样。
天哪。
然后这个当我父亲把灯打开的时候，过程中呢我进去了，我进去过以后呢我就不害怕了，我就可以把灯关了，我就睡着了，然后遗体在外面。当我有一次这个跟一个佛教的师父再一次沟通过程中呢，他跟我讲，当你有一天你看到这个遗体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恐惧，而是感同身受，甚至感觉他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慈悲，感觉到他的不舍，他的无助。当我们后来我慢慢的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有了这种感觉，就是感同身受的感觉，
就哪怕他已经不在了，你也能跟他有那种共情吗？连接？
没有那么多，偶尔会有。
就
是比如说这个去墓园看到那些小朋友的墓地，那你肯定会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比如说我在墓园看到这个一个父亲带两个孩子的墓地，你也能感同身受。就那是一场，我看的是一场车祸的嘛，一个父亲带两个孩子，但他母亲还在，你肯定是能感同身受到他母亲的情感，还能感同身受到他父亲当时想保护他们的这种情感。
你会遇到灵异的事件吗？
一件就是我爷爷去世。但因为他去世好几天了，他不让发烧嘛。等到我去世的时候呢，我进到那个物理空间，首先我爷爷眼睛会流泪，那已经去世好几天了。然后就是我的姑姑会告诉你，你的二儿子过来看你了，流泪。然后我的别的这个叔叔过来的时候呢，他也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进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难受，就是呼吸很困难，整个人状态是不对的。但当时我的父亲呢又在悲伤情绪过程中，等他稍微缓和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很难受。因为我是晚上也住在那，就守灵嘛。就睡在那旁边的床上。那我父亲就说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操办，都有老人在操办，就告诉这个老人。老人点了一炷香，跟我爷爷说：“那个我知道你很喜欢你孙子，但你们阴阳相隔，不能去触碰他，不能靠近他。”一炷香烧完了，我就没事了。然后那个时候对我还有记忆很深刻，就他们以前养过的猫，那个猫就趴在遗像边。一开始家里面人怕他把遗像弄坏了，把供品弄坏了，就一直把它赶下来。但没赶完以后，他也还是怕的。但他也没有弄坏遗像，就是在趴着，几天不吃不喝。所以动物它也是有情感的，只是以前我无法链接这种很小动物的情感。 这个是我经历过的一次。那我经历过的第二次，我说就是我经历过一场车祸。我车祸清醒过程中呢，到那我已经确定我清醒了。清醒过程中呢，我就看到我曾经救过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叫秦超军，后来他还是去世了。然后他就站在我的车头。然后我在出这个意外之前呢，一个九华山的师傅给了我一个平安符。那我那时完全是不信宗教的，他就说你会有劫难，你带着他。我当时就因为他好看，我就带了。然后最后发生意外的时候，车上什么都没丢，平安符丢了。然后他出现了，我觉得他不应该是个幻象，应该是一个真实存在。
你看见他站在那，
我看见他了。对，我后来我问我那个师傅送了平安符的，他说他也早就看到了，只是这个人是来报恩的，报恩才走。因为当年我为了救他差点被学校开除了，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上了中央电视台，
是吗？
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道德观察，上了一次专访
啊。
他以前所有的看病的钱又免费，但是延长他的生命没救过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是来报恩的，这也许就是因跟果吧。所以万事万物应该是能量，如果说因跟果一定要去用比较我的价值观或者说我理解的知识体系去解释它，我觉得就是能量，就像我自己写我的品牌歌一样，就是我写了一句话叫无生无死，本身它也是个伪概念，就像时间一样，生死其实它也不存在。当时我写的歌词当中后面还有四个字叫春在花枝，到了春天这是一棵枯树，到了冬天它是一棵枯树，但到了春天它又这个枝繁茂盛了，所以死亡呢只是一种能量体的这种转换，所以它也是个无生无死的过程。那今天我们所说到的不被，像我们一起看到的那个叫什么西方国家拍了那个动漫片不被忘记就是永生，
Coco 寻梦环游记，
对，不被忘记就是永生。人的生命有很多的维度，我们现在讲到的生死呢讲的更多的是这个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动物，它的自然生命，这是我们活着的。那生命呢它还有社会生命，我们社会生命很多人是活着的，就像今天那个最近的吧，就是武汉的这个李文亮医生，他的最后一个微博就成了我们当下人的一个冲动，对，很多人会很多的感情都会在那里去沟通。那李文亮医生呢，他虽然说他的自然生命没有了，但他的社会生命他的精神生命是存在的，他的意识他的文化他传递出来的价值观是存在的，他一直在影响有另外一个维度的生命，所以生命应该是无生无死的一个过程。有人可能活着，但是他只是有物质生命，或者说这个自然生命，但他已经跟社会没有价值，跟死了一样。那每天的活着呢，可能就是为了吃一口饭，然后再找一个床睡下来，就生跟死基本上是等同的了。所以生命的不同维度，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存在的意义。
那怎么能让我们普通人不那么害怕死亡呢？怎么能让我们对这个东西多一点亲近一点点，就是不要那么的遥远恐惧？
你看这个是一个比较很多组织或很多都在做的一个课题。首先死亡不是人类终极恐惧的，它不排第一，死亡是人类终极恐惧排第二的。 排在第一位的人类的终极恐惧是上台演讲。
什么？
这是很多很多就是很多人不敢的。
嗯，长知识了。
对，就像我今天那个我晚上我们应酬的一个人一样，他在饭桌上面特别能说会道，那整个饭桌的气氛就靠他。
哦，
等他一上到舞台上面就跟傻子一样的什么都说不出来。以致我今天一个朋友他说，你为什么上舞台的时候不能像饭桌一样呢？对吧，这个气氛就很好，他上到舞台就什么都不敢说，什么也不敢讲，傻傻的站在那，然后也不知道手放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应该站在什么位置。
嗯，
他就会有这种恐惧在里面。恐惧都是来源于未知。
嗯，
信仰呢，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当他知道的时候，对死亡呢，这种恐惧就会降低。那就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样。那剖腹呢，是一个医学上来讲是一个十级疼痛，
嗯，
是无法忍受的。但是武士道精神可以做得到。
嗯，
对，他觉得他是这个回归了。
对，但上台演讲可以通过练习来消除未知啊，就死亡不行。就
死亡呢，就可以通过感悟，通过这种仪式感，通过这个从小所接触到的多种多样的这个教育，包括宗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甚至可能是一个全民族的事情。你看皇帝在古代的时候一定有祭祖，当然我们近代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也恢复了，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公祭，然后把这个士兵遗骸运回国。那这些对死亡的这个追溯呢，那我们的士兵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就换个维度，当他在战争过程中他要保家卫国，但他对个人的生死呢就会看成另外一个维度的生死。这些呢需要影响，他可能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人一件事啊能改变的，是几代人十几代人上千年文化的影响。就像今天我们认为的殡葬好像失去了它很多的价值，传统文化是吧，但它不会割裂。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朝代的这个更替，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动乱，它都不会割裂。这几千年它就是像一个无形的手一样的存在，它还是会复苏的。